三月十一日，黑夜里勤学的孩子。
今天的人们如果晚上想读书的话，真是太方便了。电灯一开，屋子就亮得跟白天一样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想到啊，在电灯还没有发明的古代，人们在晚上得要利用光线微弱又摇晃不定的油灯啦、蜡烛啦，才能看见东西。至于一些连油灯、蜡烛都买不起的穷苦人家，晚上只有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提早睡觉了。阳历的四月四日是儿童节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要说几个古代聪明又好学的孩子，虽然家里很穷苦，却能够想出法子在晚上借光读书的故事。
凿壁借光。
汉朝有一个名叫匡衡的孩子，家里穷得空荡荡的，什么家当也没有。就因为这样，匡衡没钱进学堂去念书，只得找时间自修了。白天匡衡给人打零工，一得到空闲，他立刻就念起书来。不巧主人瞧见了，就被吆喝了一顿：
小奴才，我花钱雇你做事，你叽叽咕咕的念什么书，实在太不像话了。
匡衡看见主人恶狠狠的样子，吓得缩成了一团，回答：
大爷，您别生气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
哼！
主人重重地敲了匡衡几下脑袋，甩甩衣袖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。从此，匡衡每天要等下了工才有机会读书。可是到那个时候，太阳也快下山了。他坐在墙角，一屋子黑洞洞的，书上的字逐渐模糊，看不见了。匡衡没钱买油灯，怎么办呢？突然他发现破墙上有个小窟窿，从隔壁人家透过来一点薄弱的油灯光线。匡衡拿着书本凑上前去，居然还能够看出一点字迹。他马上就想出了一个主意。匡衡用手指挖挖窟窿，墙上的灰土一层层的剥落，窟窿越来越大，光线也越来越亮了。匡衡兴奋地拍手大叫：
哎呀，墙洞凿大了，我就能借着邻家的光线来看书了。
聪明的匡衡于是借着邻家的灯光满足了他爱读书的心愿。现在大家所说的凿壁借光，指的就是匡衡啊。
囊萤照书。
在仲夏夜里，我们常常会看到提着灯笼的萤火虫在夜空中飞舞。萤火虫的尾巴会一闪一闪地放出光来，好像是随身带了一个小灯笼，真是可爱极了。你一定没有想到，有人居然集合他们尾巴的光芒来看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相传晋朝有一个名叫车应的小孩，虽然他只有十多岁，书却念得比谁都多。大家都很奇怪，车应白天要工作，家里又穷得连晚上都点不起蜡烛，他怎么能够读那么多的书呢？这个时候有一个好事的人决定暗中来观察车应他是怎么念书的。这个人悄悄地躲在车应家窗外偷看。天黑的时候，只见车应手上提了个小布袋走回家，布袋里头一闪一闪的，不晓得是什么东西。车应把那个亮晃晃的小布袋挂上墙， 就借着他所散发出来的光芒，摇头晃脑地念起书来了。
哎，这布袋里放的什么东西？哎，难道是夜明珠不成啊？
这个人的念头一转，立刻就跑去告诉其他的人。
是有夜明珠，你知道？
大家都好奇地跑到车印家来观望，有的说：“
车印啊，这穷小子八成藏了什么好宝贝，怕我们知道啊。
哎”对，哎，让我们一起啊进去，抢他那个宝贝袋来瞧瞧。
对对对，我们来抢他那个宝袋。
话才说完，大伙儿一窝蜂的就冲了进去。车印看大家抢了他的布袋，正要打开，就急得大嚷着：“
你们别打开啊，别让我的宝贝飞了！”
哎呀，
别打开嘛！
大家一听说那个是宝贝，就连忙的扯开布袋。天哪，居然从里头飞出了几十只的萤火虫，尾巴发出闪闪的亮光，大家的嘴巴都张得大大的，却说不出话来了。车印囊萤诏书这件事情一传扬开来，所有的人都竖起了大拇指称赞，还拿他做家庭勤学的好榜样呢。
映雪读书。
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，大家都躲在家里取暖，生怕被冻着了。当时晋朝有个小孩名叫孙康，家里穷的只有几条破被子。每当严寒的下雪天里，所有的人家都关门闭户，只有孙康总是敞开了窗子，拥着被子靠在窗边，嗯嗯啊啊地大声朗诵诗书。邻居们觉得好奇怪，就很关心地问：
哎，雪下得这么大，你为什么你故意的不关窗啊？难道你不怕冷啊？
孙康天真的回答：
我喜欢看书啊，虽然家里穷，点不起油灯，但是我可以借着雪光反照来看书啊。有的时候读久了，身体也会冻得发僵，这时候我只要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，跑跑跳跳一下，这样子就能避寒啦。
孙康的一番话让邻居们大为感动，觉得他年纪虽小，却能够想出映雪读书的法子，聪明的头脑和好学的精神都是大人们所赶不上的。
随月读书。
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个随月读书的故事。在南齐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子名叫姜密，由于家境穷苦，白天都要上山砍柴赚钱，晚上又没有钱天天点灯看书。姜密左思右想，真希望能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。有一个明亮的月夜，邻居发现姜密搬了一张梯子搁在墙角，一个人拿着书本在月下用功。大家都摸不着头脑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，就很奇怪地问：
我说啊，姜密啊，你看书搬梯子做什么？
是啊，
姜密不慌不忙地说：
我想利用月光来读书，等一会儿月亮逐渐地西斜了，我就一级一级地往梯子上爬，这样就能完全利用皎洁的月光了。
小朋友，听完了这几个故事，你是不是很佩服他们好学的精神呢？现在我们可以随时利用明亮的灯光，真是最幸福的了。